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四十四，使徒行传，为保罗牧师，2020年8月2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26日。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名为 Route 六十六的系列讲道，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贯穿整本圣经。这一系列是以约翰福音5章39节为主题经文，因为耶稣在那里基本上告诉我们，整本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的。我们已经走过了旧约，看到基督如何借着各种预表、影和类型显明出来。如今，我们进入了新约。我们已经讲完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卷福音书，现在要来看使徒行传。我所使用的引言经文其实并不在使徒行传，而是在约翰福音。这段经文预告了即将发生的事，也就是使徒行传如何承接路加福音继续展开。所以请看约翰福音16章7节。现在让我们恭敬聆听神的话。这是耶稣说的话，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神的话语已经宣读完毕，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读到耶稣说他离开反而对我们有益，这听起来似乎违背我们的直觉。至少对当时的使徒来说，耶稣说他离开对他们有益。我们是如此渴望基督亲自与我们同在，怎么可能他离开反而更好呢？因此我们祈求，当我们思想这句话的意义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基督的话语确实是真实可信的。他升天并差遣圣灵降临，实在是教会最大的益处。求你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教导我们这些真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很多人都知道，前不久我和妻子把大女儿送到达拉斯。她现在在那里的一家医院工作，就是达拉斯的帕克兰医院。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位年轻人，他对肯尼迪遇刺事件似乎非常熟悉。我算是年纪够大的人，还记得肯尼迪遇刺时自己身在何处。这么多年来，我看过电影，读过书籍文章，也看过纪录片，对1963年那场自杀事件并不陌生。然而虽然我去过达拉斯，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去过事件发生的地点。于是我们把车停在那座教科书仓库旁边。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说，一听到教科书仓库 Book Depository 这个名字，就知道指的是哪一个。美国可能有成千上万个书库，但说到 Book Depository 只有达拉斯这一座。同样说到草丘 Grassy Knoll， 世界上当然有很多长满草的小山坡，但真正让人立刻联想到的只有达拉斯那一个。那位年轻人指着一扇窗户说，致命的一枪就是从那个窗口射出的。然后他又指着街道上的标记说，总统中枪的位置就在这里。后来我们站在一小块草地上，我问他草丘在哪里，他说你现在就站在草丘上。我回答说我还以为会大一点呢。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觉得十分着迷。其实我看到的不过是一栋建筑物、一条街道和一小块草地而已，但我却深深被吸引。类似的经历也发生在我和妻子去欧洲的时候。到了欧洲，你会参观许多大教堂、小礼拜堂和教堂，每一座都非常壮观美丽。但有一次我们走进了一间教堂，那是约翰·加尔文曾经牧会的教堂。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讲台。我讲到30年来，几乎每一段经文我都会阅读约翰·加尔文对此的注释。所以虽然他400多年前就已经离世，但我却觉得 自己好像认识他一样。我了解他的侍奉，了解他的生平，也了解他的神学。那天站在那座教堂里，那并不是我见过最华丽的教堂，当然也很漂亮，但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他的讲台。我妻子可以为我作证，那对我来说是一次相当感动的经历。不是因为那个讲台做工特别精美，而是因为在我心里，它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为什么我要提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现在正要进入使徒行传。过去四篇讲道，我们查考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虽然每一卷福音书都完整地宣讲了救赎的信息，但每位福音书作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强调。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将继续往前查考写给各地教会的书信，也就是所谓的使徒书信。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大多数时候当你阅读新约中的这些书卷时，其实就是在阅读别人的信件。所以有时候读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你必须先弄清楚作者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究竟是在回应什么问题。换句话说，你其实是在阅读别人收到的信，无论是写给某一间教会，还是写给某一个人的。但是使徒行传却不同，它与四卷福音书不同，也与后面的使徒书信不同。虽然它也是路加写给提阿菲罗的，但它不像保罗写给提摩太那样是教导一个人如何牧养教会。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会告诉他如何设立长老，聚会应该如何进行，教会应当怎样治理，所以那里充满了具体的教导。然而使徒行传并不是这样，使徒行传更像是一部历史记录，一段叙事。它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下集，在四福音与后面的新约书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之所以提到那些历史地点，是因为我已经读过以弗所书无数次，恐怕有100遍了。但是当你读使徒行传时，你就会知道以弗所教会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读过哥林多前后书多少遍，但当你翻到使徒行传时，你会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建立的经过。所以使徒行传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教会创立的历史背景。当你以后再读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时，你脑海中已经有了这些历史画面。使徒行传记载的大约是基督升天之后3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基督受死、复活、升天，随后初代教会便开始建立。使徒行传就是从耶稣升天开始。门徒望着耶稣升到天上，天使告诉他们，他怎样升天，将来也必怎样再来，他必以真实的身体再次降临。因此，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把我们的目光放在基督的再来上。然而，紧接着使徒行传便进入了一段2000年来一直令教会困惑、争议不断的记载，尤其是在过去约120年间，更成为激烈讨论的话题。事情是这样的，耶稣复活以后，向许多人显现，共有40天之久。在他升天以前，他告诉门徒，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他们还要再等10天。总共50天之后，他要差遣圣灵降临。他说，10天之后，他要用圣灵为教会施洗，圣灵的洗将要临到他们。于是，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第二章。在那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五旬节，也称为收割节或七七节。这是犹太人的节期。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天下各国的犹太人都聚集在那里，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就在聚会进行的时候，圣经说， 有一阵大而有力的风吹过。你可以想象，当时大家坐在屋子里，忽然有猛烈的风声充满整个房间。随后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每个人的头上。请想象那个场景，风吹起来，每个人头上仿佛都有火焰般的舌头。接着圣灵赐给他们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说出自己从未学过的外国语言，以致从各国来到耶路撒冷的人都能听懂他们所说的话。这几乎就是巴别塔事件的反面。巴别塔的时候，人想靠自己建造一座通天的塔，神便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无法沟通。而在五旬节，人们虽然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神却使所有人都清楚明白福音的信息，也让他们知道人通往天堂真正的道路是什么。于是问题就来了，像这样的大风、火焰般的舌头以及超自然的说外国语言，这些现象是不是后来整个教会历史中都应当持续发生的正常模式？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一直等候直到大风吹起来？是不是也应该期待火焰般的舌头降在人的头上？大多数人对于前面两件事都不会坚持，但说到说方言的问题就不同了。刚才我提到过去120年的争议，就是因为1906年亚苏撒街所发生的一场运动，方言重新成为教会中的焦点，也从此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讨论。不过我想先说一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我知道大家在这个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立场，我自己当然也有自己的立场。但无论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希望我们能够以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要刻薄，不要讥讽，不要轻看别人，而是照着圣经所说的，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请把这一点一直放在心里。带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再来思考接下来这个重要的问题。在回答刚才那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做一个区分。神学家常常使用两个术语，就是救赎已经成就的工作 The accomplished work of redemption 和救赎事情在人身上的工作 The applied work of redemption。 所谓救赎已经成就的工作，包括耶稣的降生、他的一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以及他的升天。对于这些，几乎所有基督徒都一致认同，这些都属于已经完成的救赎工作，他们不会不断重复发生，因为已经完成了。正如耶稣所说，成了。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升天以后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你们身上，那么这件事究竟属于已经成就的救赎工作，还是属于救赎施行在人身上的工作？也许有人会问，什么叫救赎施行在人身上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圣灵开启人的眼睛，使人认识那已经完成的救赎。凡是真正求告基督之名的人，都经历过圣灵这样的工作。但是圣灵浇灌下来这件事应当归在哪一类？它属于救赎施行在人身上的工作，因此我们应当期待它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持续发生吗？还是说它属于那些一次性完成、不可重复的救赎历史事件，因此我们不应期待它不断重演？我们不会期待耶稣再一次复活，也不会期待他再一次升天，更不会期待他再次降生。那么圣灵降临又属于哪一种呢？我现在先不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从大家的表情来看，我知道你们很想知道答案。所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使徒行传。这并不容易，因为内容很多，而使徒行传记载的时间跨度也相当长。我会尽量在有限的时间内带大家快速走过这一切， 好让我们对新约教会最初30年，也就是第一代新约教会的大致面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首先，我们从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开始，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为什么耶稣离开反而对门徒有益呢？因为从此以后，基督的事工不再受他肉身的限制。他升天以后，差遣圣灵降临，圣灵不仅要把基督的工作扩展到世界各地，也要延续到整个历史当中。因此，基督的国度能够不断扩展，不断成长。前面我已经提到，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停留了40天，以许多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他是谁，以及他所成就的一切。之后，他吩咐门徒留在耶路撒冷等候10天。有些圣经译本使用的是等候 tarry 这个词。10天以后，他们将经历圣灵的洗。这仍然是一段充满争议，也不容易理解的经文。不过，有一点倒是大家普遍认同的。我一向喜欢看到信徒之间能够达成共识。一般认为，使徒行传的主题经文就是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使徒行传就是按照这个路线发展的。福音首先传遍耶路撒冷，然后扩展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最后传到地中海世界的各个地方。在当时的人看来，那几乎就是整个世界。而今天，这福音更已经传遍全球。接着，我们刚才提到的圣灵的洗就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火焰般的舌头，大而有力的风声，以及人们突然能够说出从未学过的外国语言。旁观的人看见这一切，却开始嘲笑他们，说这些人大概喝醉了吧。彼得回答说，不是的，现在时候还早，哪里会有人一大早就喝酒。随后他开始解释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预言的。请注意，他用的是这就是的表达，而不是那就是。他说，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然后他开始说明约珥书如何预言旧约时代即将结束，新约时代即将开始，也预言那时会有许多震撼性的征兆，例如太阳变黑，月亮变成血等等。彼得实际上是在宣告，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如果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 BC 正在进入 AD， 整个时代正在转换。新约已经开始了，而眼前发生的一切，正是旧约所预言的新约时代开始时必然出现的记号。随后，彼得讲了一篇伟大的讲道。我想每一位牧师都盼望自己的讲道能带来这样的回应。圣经说，当众人听完彼得讲道以后，觉得扎心。顺便提一句，使徒行传后面也会出现扎心这个词，不过那次却是负面的。他们也是觉得扎心，只不过他们拿起石头，准备把讲道的人打死。我想，作为牧师，我还是希望大家是第一种反应，而不是第二种。重点是，他们真的被彼得所传讲的信息深深触动了。于是，他们问我们当怎样行。也就是说，这篇讲道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应用？彼得就在使徒行传二章38至39节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使徒行传二章38至39节，这就是福音的信息，悔改、受洗、领受神的应许。这里所说的应许，正是神当初向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 就是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随后我们就看见教会开始迅速成长。紧接着圣经又这样描述教会，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使徒行传2:42，这就是教会应有的样子，也是教会应当做的事。教会应当委身于神的话语、主的圣餐、信徒彼此相交以及祷告。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主不断把成千上万的人嫁给教会。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他先说教会得众民的喜爱，然后才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有许多人还没有加入教会，他们站在外面观察教会如何生活，如何敬拜，如何彼此相爱。当他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神就在他们心里动工，把他们带进基督的身体。这对我这个牧师，对教会长老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教会不应该一半向世界，一半向教会。教会就应该忠心地活出教会应有的样式。当世人看见这一切的时候，神若感动他们的心，他们就会说，这才是我真正应该属于的地方，这才是真理。因此教会必须保持纯正，不掺杂世俗，好让他真正成为人能够遇见救恩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和约翰开始惹上麻烦，因为福音的传播已经在民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基督信仰一进入社会就带来了改变，这不仅影响宗教，也影响经济。例如那些靠出售偶像谋生的人，生意开始受到冲击。于是宗教领袖开始警告使徒，你们不要再传了。他们甚至说，你们把天下都搅乱了。我曾经有一位神学院教授很喜欢说，其实他们不是把世界弄乱了，而是把这个颠倒的世界重新扶正了。当然我们不会去修改圣经的措辞，不过大家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总之他们命令使徒停止讲道。于是在使徒行传4:5，我们就看到一个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反复思考的重要原则，尤其是在面对政府命令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处理。彼得和约翰回答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使徒行传4:19，这个问题其实答案非常明显。这些宗教领袖本来是神所设立的合法权柄，但当他们的命令、公文和规定与神的话发生直接冲突的时候，彼得说，我们不能顺从你们，我们必须顺从神。到了5，他又再次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因此只要合法权柄的命令与神的话真正发生冲突，神的话永远拥有最高的权威。不过我必须承认，这并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容易判断。我甚至不希望我的孩子拿这个原则来挑战我。他们可能会说，爸爸，晚上9点睡觉真的是神的命令吗？请告诉我是哪一节经文。所以如何把原则正确应用出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随着教会不断成长，逼迫也越来越猛烈，信徒祈求神赐给他们胆量继续传道。与此同时，我们也看见圣灵绝不容许教会内部的罪恶继续存在。于是发生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件极其严肃的事件。他们欺哄圣灵，结果二人都当场死亡。当然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摩擦，大家开始为了谁负责什么事而产生争论。很多人认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执事制度开始建立。使徒们说，我们应当专心祈祷， 传道。因此，需要有人负责管理饭食，服侍众人。但是，他们强调，这些人不能随便找几个就行，必须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服侍神需要属灵生命达到一定的成熟。于是，他们拣选了一批被圣灵充满的人，其中有一位名叫斯提凡。后来，他成为新约时代第一位公开为基督殉道的人。斯提凡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从各方面来看，他无论在内在生命还是外在行为上都显得非常美好。然而，他的讲道却极具冲击力。他实际上是在对一群宗教人士讲道，向他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然后在讲道的结尾告诉他们，他们正是自己历史中的反面角色，也就是坏的一方。最后，他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整篇讲道。他称听众为那些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却没有遵守的人。你们家里书架上可能也摆着一本圣经，这很好。但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有多少时候把圣经放在那里，却很久没有真正翻开来读。这段信息其实是对教会说的，对我们每一间教会都是如此。圣经不能变成一种宗教装饰品。这正是斯提凡当时所要表达的意思。你们有律法，却不认识它；你们拥有圣经，却不读它；你们不顺服它，它甚至没有真正进入你们的生命。就在那一刻，人们拿起石头，要把它打死。在使徒行传前半部分，使徒行传的中心人物主要是彼得。但就在斯提凡被殉道的前后，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角色登场，他就是大树的扫罗。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他后来成为使徒保罗。当时他正站在一旁，赞同斯提凡被杀这件事，甚至可以说是在看守衣服，让别人去用石头打死他。我不敢绝对肯定，但我常常在想，保罗其实也只是一个人。他虽然后来成为使徒，当他说话时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语，但他仍然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生中他一定常常为自己参与斯提凡之死而感到痛苦。每当他提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或类似的表达时，我不相信这件事不在他的记忆深处。保罗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在使徒行传八章三节，我们读到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对基督徒来说，他简直是一个噩梦。然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中既有美好的见证，也有令人震惊的事件。有一个名叫西门的行邪术的人，他似乎也信了主。但当使徒来到那里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他却说，这个能力多少钱？我要买。他想用金钱换取属灵的能力，因此遭到彼得严厉责备，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段非常美丽的故事，就是腓力与埃塞俄比亚太监的相遇。那位太监正在读以赛亚书，但他不明白经文的意思，于是需要有人为他解释。于是腓力向他讲解经文，他就信了主并受了洗。更奇妙的是，当他从水里上来之后，腓力就忽然不见了。这些都是充满神迹性的事件。到了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基督。扫罗当时正满怀杀气、威胁与逼迫，路上耶稣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一直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扫罗的回应。他说，主啊，你是谁？这里的主这个词当然可以有比较宽泛的意思，但他仍然用这个称呼。从这里开始，扫罗的归主成为整卷使徒行传后半段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虽然在下一章我们看到彼得也经历了异象，并与外邦人哥尼流相遇。彼得原本坚持说自己不吃不洁之物，也不接触外邦人，但神向他启示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让彼得明白，新约的国度是普世性的，不再局限于以色列，而是面向万国万民。这一点其实本来就在旧约的应许之中，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一点。如果把旧约比作美国独立日的烟火，最初只有一束光升上天空，那是以色列。而当耶稣降生，新约开始时，就像烟火全面爆开，照亮整个夜空。这就是新约的扩展性与普世性。接下来，使徒行传继续发展。我们无法逐一细讲所有内容，但可以看到彼得和保罗不断传道，不断扩展神的国度，也不断被监禁、被鞭打、被逼迫。随后，我们看到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他建立了许多教会。之后，我们将会在后续的书信中看到他写给这些教会的信，比如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等。我们也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构。你们可能听过我们改革宗长老会提到长老会 Session 区会 Presbytery 以及总会 General Assembly。 这些并不是后来人为设计出来的制度，而是在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会议中已经有了原型。因为当教会变得国际化之后，就产生了新的问题。有些人主张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试图把旧约律法主义重新带入教会。于是教会领袖聚集在一起开会，这就是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他们的讨论重点是如何在不加重担的情况下引导这些刚进入新约的信徒。他们不希望把连自己也难以承担的恶加在别人身上。这是初代教会领袖之间一次非常美丽的讨论。此外，我们还看到吕底亚的归主以及腓立比禁族的归信。腓立比禁族的故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当监狱发生地震，所有门都打开时，他以为囚犯都逃跑了，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失职的看守要被处死，于是他准备自尽。但保罗阻止了他，说他们都还在。于是他问，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回答，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接着我们看到保罗在雅典的传道。雅典是一个哲学家聚集的地方，人们喜欢讨论各种新思想。保罗看到满城偶像，心里非常忧伤。他借着喂食之神的坛作为切入点，对他们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你们所敬拜却不认识的那位神。他向他们宣讲真神，并解释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有些人愿意听，有些人则拒绝。但在这一切当中，保罗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从来没有回避传讲神全部的旨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按书卷来讲解圣经。我们不仅仅挑选自己喜欢的主题，而是尽可能忠实地把神的话语完整地传讲出来。保罗的态度是，我从不避讳传讲神全部的旨意。他也得到了一条警告，而这条警告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必须认真对待。我们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读到，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教会的敌人不只是外在的，也包括内部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醒。随着使徒行传接近尾声，焦点集中在保罗身上， 以及他的被捕和审判。他被带到众多省长和君王面前。最终在审判中，他说，我要上诉凯撒，因为他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这段内容非常精彩。如果你仔细读，会发现其中甚至带有戏剧性。他在受审时被人掌掴，他也当场回应甚至反驳对方，整段过程几乎像电影情节一样。但在这一系列审判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使徒保罗在每一次受审的过程中都不断地传讲福音，以至于有一位君王甚至说，你想说服我成为基督徒吗？我相信保罗的回答一定是，是的，我正是这个意思。他总是在每一个机会中传讲福音。现在我们接近尾声，我要回到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并尝试给出总结性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圣灵的喜是什么意思？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它是救赎历史中一次独特已经完成的事件，还是说这是教会历史中持续发生的经验？如果不是持续发生的，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不到像大风、火焰舌头这样的现象？在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了一段常常被人误解的话，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章25至26节。很多人读到这里会以为，这是指圣灵帮助我们回忆我们在圣经中学过的内容。当然，圣灵确实会这样工作，但这段经文的重点并不是这个。这里所说的是，圣灵要使门徒想起耶稣当初与他们同在时所教导的一切。请注意，这里的对象是使徒本人，而不是今天所有信徒。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一句话，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超过100岁，更没有人超过2000岁。这意味着，今天没有任何人曾在肉身中与耶稣同行。因此，这段经文是专门指向使徒的工作。耶稣升天之后，他差遣圣灵降临，使圣灵在教会起初的阶段中，向使徒们清楚、无误、完全的启示他从前所教导的一切真理，使这些真理能够被准确地传递下来。最终，这些真理被写成圣经，成为我们今天所持守的神的话语。这就是事情的过程。圣灵的降临使真理得以确立。保惠师来了，圣灵的喜临到教会，使教会得着关于神国的真实无误的信息。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教会被施洗的过程。正如我在讲道中所说，这不是指今天的婴儿洗礼，而是主亲自对他的教会整体所施行的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教会是一个机构，也是一个有机体，是基督的身体。当门徒聚集在一起时，主将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使整个群体被施洗。这一切最初发生在楼房之中，耶稣向门徒吹气，他们就领受圣灵。随后在五旬节，我们看到这一事件的高潮，大风、火焰般的舌头，以及超自然说方言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语言的奇迹，更是启示的工具，使他们能够传讲神的话语。这一事件并不是只停留在某一个时刻，而是贯穿整个使徒行传的过程，甚至延续到第19章。在那里，我们看到保罗遇见一些门徒，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圣灵的存在。于是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圣灵。这说明这个被施洗的群体起初是在耶路撒冷，然后逐步扩展。神并不是在不同地方同时开始不同的教会，而是从一个中心开始，然后逐步扩展。 因此，在使徒行传中，每一次出现超自然的神迹，通常都与使徒有关，或者与曾经亲自见过耶稣的人有关。教会从一个地方开始，就像一块石头变成大山，像一粒种子成长为树，像面教扩散到全团面里。但起点始终只有一个，那被圣灵所施洗的起初教会。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问题在神学上会产生争论。我们需要清楚地加以解释。简单来说，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属于一个已经被圣灵施洗的身体。当我们信主归入教会时，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已经被圣灵施洗的群体。保罗在论述教会和义时，正是使用这个逻辑。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并且都得以喝一位圣灵。哥林多前书12:12-13。你会发现，这里没有有的人受洗，有的人没有的区分。保罗的论点完全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我们都在同一个身体之中。随后他继续用身体的比喻说明，手不能对眼说我用不着你。保罗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基督身体的合一，因为我们都是借着圣灵被归入同一个身体。因此，如果有人认为圣灵的洗是信主之后另一个阶段性的经历，是教会中只有部分人拥有、部分人没有的恩赐，那么保罗的整个论证结构就会被破坏，因为他的逻辑不允许存在部分有、部分没有的基督身体。他的核心前提是，我们都已经借着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这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人认为圣灵的洗是一个在归信之后才发生的后续经历，并且认为教会中有些人经历了圣灵的洗，而有些人没有，那么实际上你就把保罗的整个论证结构拆掉了。因为保罗的论证根本没有给部分人有、部分人没有留下空间，他没有任何位置留给一种分裂的教会观，一部分人在受洗的身体里，另一部分却不在。保罗的论证基础，他整个逻辑的粘合剂就在于这一点，我们都已经借着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这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让我试着把这个意思讲得更清楚一些。可以把基督的身体想象成一个池子。你还记得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提到的画面吗？当时教会聚集在一起，人们在外面观看这群信徒，而神在他们眼中施恩，并不断把人加添进来。你可以想象有一个池子，在池子里的是信徒，这就是教会本身。而在池子外面有一群人站在那里观看，这些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然后因着神的恩典，这些站在池子外的人看到这个群体，就心里产生渴望，说我也想要这样的生命，我也想要这份属灵的更新。于是他们就跳进池子里，而当他们跳进去的那一刻，他们就成为这个已经受圣灵洗的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只是站在旁边往自己身上洒一点水，也不会停留在某个中间地带，他们的身份直接改变，他们进入了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但你可能会问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怎么知道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更进一步说，我怎么知道我即将跳进去的这个池子是真正的池子，而不是空的？在我还在高中，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段经历。那时候我在雷东多高中 Redondo High 学校里有一个室内游泳池。 那个游泳池所在的建筑是一个很陡的结构，可以一直爬到很高的地方。你会想，这种设计到底是为了什么？几乎就是在鼓励人爬上去。于是，我们一群朋友在半夜偷偷爬上去，找到了通往屋顶和阁楼的路径，然后从最高处往下看，甚至可以从大约30英尺高的地方跳进泳池。我们当时就说，好，我们跳吧。但就在那一瞬间，我开始有点怀疑。我心里想，水在哪里？为什么看不到水面波动？也没有任何声音。外面一片漆黑，几乎没有任何水的迹象。我甚至开始想，他们是不是把水放掉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晚上可能就不太好玩了。所以问题变成了，我怎么知道我是在跳进水里，还是在跳进水泥里？我认为这正好帮助我们理解圣灵的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话语在这里是根基。我们在接纳一个人成为教会成员时，第一件事会问的就是，你是否相信旧约和新约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如果一个群体、一个机构、一个所谓的教会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可以直接说，那根本不是一个池子，而是一个空的池子。不仅如此，更进一步的说，我们还必须回到神的话语本身，因为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不断看到的，真理可能会被扭曲。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在使徒行传中几乎每隔一两章就会不断提到基督的复活。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这是神所成就的事实，并且借此称我们在神面前为义。如果教会不相信神的话语，如果教会不相信复活的基督，那么那仍然只是一个空池子。最后，让我们用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一段话作为总结。我们已经看到，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扩展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圣经也说，这福音要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充满全地。彼得说，他吩咐我们传道给百姓，并且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使徒行传十章42-43节。我祷告，这句话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已经建立你的教会，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分辨真教会的标记，并明白成为基督身体一部分的真正意义。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灵为你的教会施洗，使真理进入这群体之中，使我们得以认识你所启示的一切。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学生，使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并帮助我们认出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